民数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二节由我来念，请各位听。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用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我的讲题是，神是公平的吗？最近呢，发生了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教会在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对医生的夫妇呢，在我们当中的哈，一位是外科医生，一位是小儿科医生，也帮助我们开始建立教会。他们两个人大概待了大概四年左右，三四年左右呢。那么，我因为那时候呢，神感动我，发现中国教会的信仰有很大的问题，这些中国教会的领袖把中国教会的神学生带歪了。都宣传那个信仰不好的神学院，请中国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呢去读那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我知道信仰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出来了，我就讲话，我发了很多信到各个教会，包括国外的说这个神学院信仰有问题，请大家注意，不要请你们的神学生去读这个神学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得罪了不少的中国教会的领袖跟这些牧师们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来破坏我们教会，希望我在的教会关门所以他们呢就第一个把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拉走了这个长老从我们一开始他就在那里，他受很大压力，他是什么同工联导会的总干事之类，他认识很多人他们说他，你离开，你为什么帮助这个人呢？他骂我们了，他批评我们了。有一天他突然在执事会，他说我离开了。好，那当然我也很讶异，但是我并不觉得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教会是神的嘛，是吧？不是我的，也不是任何人的神在掌权的。我说好，你离开了，我知道他什么原因离开了。不久以后，大概两三个月，接着这对医生夫妇也离开了，也离开了我也知道了他们也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把他们拉出去希望我们教会没有人支持，没有同工，没有经济的资源但是呢，我们教会呢还继续存在那里。到今天我在这个教会待了41年他们想都没想到然后他们到我们的宗派总会要去告甚至于呢要告我说诽谤，要把我告到法院去，我都不在乎你怎么都好，我这个传道人我不会讲谎话，是什么说什么，你要告你去告。我甚至向他们挑战，我们出来辩论好不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我的证据确凿，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我辩论，你们信仰走偏了对，这个医生呢，就前10天这个医生弟兄是 外科医生，太太是小儿科医生。前十天呢，突然之间呢 collapse 啊，就倒在地上，就这样离开了啊，就离开了。这非常震惊的事情呢，啊，我也是说从我们以前在同工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三十年，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啊，非常好的关系啊，这个常常他到我们家来的哈，我们到他们家去哈，常常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因为信仰关系呢，分道扬镳了啊。我女儿跟他女儿也很熟的，在 Facebook 上面他看到了，他哎呀。啊，这个医生啊突然离开世界了啊，他就通知我们了。我说哎呀，才74岁啊，比我小两岁，就这样倒下去，他是医生哎，太太也是医生啊，怎么别人不会倒下，他竟然倒在地上，居然过去了啊。离开我们教会以后，他到别的教会，他们也很爱主啊，老师说他们也很爱主，他有时候也站讲台讲道啊，我们偶尔还会联络了，不是说离开了我们就整个没有感情了，还是有感情在那里啊。啊，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太突然了啊。我太太师母就写了封慰问信去给这个他太太这个小儿科医生了啊。他说我们正在还在 shock 当中 ,shock, 突然之间离开世界。他们两夫妇退休 不久前退休了，还到台湾去常常去做宣教士，宣教的工作，是爱主的 一对弟兄姊妹了啊。这是没话讲的。为什么他会倒在地上？我想这位他的小儿科医生又讲 Why? Why me? 为什么这个人是领导我先生呢？神公平吗？神是公平的吗？别人不爱主，不奉献，不聚会，也没有参加什么宣教的活动，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这个医生就这样倒下来一声不响离开世界啊？神公平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一栋房子，小房子，两房一厅的，我们用不到，所以我们就租出去了，很便宜的租给一个墨西哥的家庭，他们也是基督徒，在墨西哥教会聚会啊。前大概一两个月，他的儿子他住到我们教会了，但有个好处就是呢，我们很便宜的租给他，他也很负责任，看管我们教会，什么警铃响啊，有什么人进来啊，他都会通知我们啊。我说我们彼此帮助啊，我们没有人在那里，你住在那里看教会最好了。前不久呢，他已经告诉他儿子喜欢，大概23岁这个儿子喜欢骑摩托车，他已经警告他了，他说骑摩托车不安全啊，你最好不要骑，年轻人哪里会听父母的嘛，他同伴啊，很多同学都骑的嘛。我说骑常常一堆人啊，7、8、10个骑出去到山上去了啊。所以那天呢，大概是礼拜五吧，有一天礼拜五，他也骑上去了，骑上去回来回程的时候，山坡啊，他们这也是属教会的一个团契人啊，都教会团契的弟兄姊妹呢，每个骑个摩托车就上山呐、啊，去个地方营地啊，然后又下来了。在回程的时候呢，这个住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年轻人呢，23岁呢，不晓得为什么呢，他的摩托车去打到一个在岩石旁边山路啊的一块牌子还是怎么样，整个摔下来，大概车子压到他还是怎么样啊？直升机呢，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离开世界，23岁，瘫痪的，已经不会动，脚都不能动啊。哎呀，我们听到的消息哟、我们很熟啊，我常常跟他有聊天的、啊。我们教会发起回来祷告啊。脊椎动了三次手术，医生说这很难讲会好不好。我就在想，如果他万一不好，瘫痪了怎么办？儿子才23岁，这老爸也是基督徒啊，要照顾他一辈子嘛，谁照顾他？瘫痪不能动，但那时候已经瘫痪了，他就压伤了嘛。哎呀，我实在以为他心焦啊，哎呀，这以后怎么？如果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啊，感谢神呢、啊，哎，神医治他啊，现在呢已经起来走路，现在开始开车了，但是脊椎上面呢？有些铁片啊什么在必定的、啊、断了嘛，这个他把它接起来以后啊，这个啊，他又开车，我就跟他很久以前我就跟他讲，我说请你呢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你必须感恩啊，不是神的作为不可能那么严重的伤害啊，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三祷告后提出来的祷告，他也要求好、哦、我跟我儿子一定来做见证、啊、所以前几天感恩节啊，我们感恩节，我们教会很特别啊！我的教会呢，已经40年了。每一年感恩节呢，教会举行啊 potluck， 在教会就是感恩节那天晚上，礼拜四晚上，已经举行40年了。 四十年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缺席。我不在，我到拉斯维加斯来，到哥哥那里去过感恩节啊。他邀请我跟我太太呢要过感恩节，没有听他做见证啊，听从他做见证。后来问他这个父亲呢，我说你儿子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很好了，现在很好，感谢神。但是他有点 resentment， 他有点心里啊不太对劲啊。他的意思说 why me？为什么这件事领导 我说你还讲这话吗？神医治你是大恩典啊。但他说为什么这件事不领导我的同伴或者别人，要领导我身上？我跟他们，我比他们差吗？那么十几个年轻人，七八十九个骑摩托一起骑的，为什么我会撞到，他们没有撞到？我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受了那么多的苦啊啊 ！Why me？ 成公平吗？成公平吗？我想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有这个问题的。你爱主，服侍主，啊，遵行神的命令，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啊，对待弟兄们很有爱心。但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在你家里面，那个不爱主的弟兄活得好好的，升官发财，一切顺利，身体健康，成公平吗？我想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今天要读这段圣经给大家呢，让大家知道。我告诉你，这段圣经是神最不公平的一段圣经。我讲哈，神是公义的审判官，他是不顾人情面，他是完全的、圣洁的。但是呢，神诗篇里有的时候提到神是公义公平啊，神的公义公平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标准、人的思想啊做事的，这点我们必须清楚。老实讲，我很高兴神不公平。怎么讲？你很高兴神不公平？如果神公平的话，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所应该得的，我们就不配得救，不配上天堂，我们应该在硫磺火湖里面度过永恒。我们不应该期望神是公平的，我们应该期望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与赦免的神。一个基督徒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把一切事情做得美善。神并不以我们认为公平的方式来行事。在旧约当中，摩西经历过最多的一些事情啊，事迹啊，写到有关他生活的篇章，远远多过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跟大卫加起来的总和。这是为什么摩西在旧约当中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有许多经历，他被以色列人毁谤、重伤，以色列人甚至啊反对他，但是他仍然忠心，双膝呢常常跪在地上。当摩西从山上下来，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啊，这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呐、啊！”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啊，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不检呢、啊。但是摩西他仍然持有他的忠心。当可拉、大贪跟亚比兰来到他那里，对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啊！”讲是摩西跟亚伦啊，啊，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是民数记十六章三节讲的。他们的意思是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老板呢？摩西对他们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啊，就叫谁来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来亲近他。”啊，就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啊，啊，要他们带香炉啊啊，把火点上，放在香坛上面。向上面要让神来决定谁应该领导以色列人。第二天的摩西呢，又给他们啊这个竞赛挑战的这个法则了。他说：“这些人若与世人，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 耶和华了。也就证明了摩西呢是属神的仆人，大家知道那地裂开，这些人被地吞下去啊！啊，当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啊，啊，他们脚下里面地的突然开了口了，一些属可拉的人啊，财物都被吞下去，所以证明神拣选摩西做以色列领导人。后来神不再忍耐呢，就差遣瘟疫啊临到那地，以色列人死了不少。摩西一直很忠心，但是以色列人常常抱怨，以色列问题就是抱怨。我个人很不喜欢抱怨的人啊，我自己很少抱怨，很少抱怨啊。神从天上降下的玛呢，不好吃啊，以色列人抱怨，以色列人又抱怨没有水喝啊，在旷野没有水喝，没有这个东西吃，没有这个那个东西吃啊。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我喂养他们呢。以色列百姓对摩西所做的一切都发出疑问了。虽然如此，摩西还是忠心诚信不变。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我的看法，在旧约圣经里面最不公平的一个故事。哈哈，你看看当时情况，我们刚读过这段经文，那些以色列没有水喝啊，有没有一个人祷告的？200多万人，没有一个想到祷告。一边是以色列百姓，另外一边是摩西跟亚伦，以色列百姓是不祷告的一群呢。他们来到一个叫加底斯的地方，他们四面一望，看啊，没有水源呢，没有水泉吃啊，为什么这群百姓不向神求水？他们看见在水方面神行了多少的大能神迹奇事情，神在水方面他可以做他一切要做的事情，神为什么不能为他们预备并且供应他们所需所喝的水呢？这一批人在他们出埃及前曾经看见神把水变成血，他们曾经看见神使海水断流成墙啊，让他们走过红海，渡过红海。他们也曾经看见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一次，对不对？他看过。这些人知道对水神能做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 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他们往四面一看的时候啊，看到啊没有水啊，这两三百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们应该一起祷告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祷告，根本没想到。今天基督徒祷告是用一切用尽一切方法失败以后，很多人才想，哎呀，我要向神祷告了啊，这是一切方法用尽以后唯一的剩下的唯一的方法。而且而不是第一个反应，记住弟兄姊妹，事情临到你应该有第一个反应，来到神面前祷告。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教会所有的聚会里面，哪种聚会人最少？祷告会，祷告会没几个人，没几个人。请我们教会祷告，祷告会晚上礼拜三晚上，我们还是传统礼拜三晚上祷告会，7、8、9个人。后来呢，我们就改变的方法，用网上祷告会。网上祷告，当然这个礼拜三晚上出来，老年人也有困难了、啊。像我是这个年纪大、眼睛有问题的人呢，晚上开车也不方便，这是事实了，不是？所以我们改了网上祷告会，改了网上的祷告会，就30几个人参加祷告会了、大家一方面也是懒得开车了，是吧？教会聚会啊，实体聚会祷告会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甚至祷告会还睡着了啊！祷告会睡着了，这经常有的事情啊。我们不肯屈膝。把祷告放在一边，祷告是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个资源。这些人应该举行祷告会，他们应该匍匐在主脚前祷告说，主啊，赐给我们水喝吧，因为我们知道你能。但是他们不祷告，只知道抱怨啊。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批以色列人没有祷告的心。第二个，他们根本没有信靠，没有信靠。他们说，摩西，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旷野，叫我们死在这里啊？当他们说这些话来糟蹋摩西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真正在控告摩西，你知道吗？他们是在控告神呢、以色列民进迦南美地，不是因为摩西这样说他们才能进去啊，是因为他们要进去，因为神应许他们了、出埃及记3:7-8讲的了，是神，不是摩西应许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是吧？每一次他们说我们会死在，我们会死，没办法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是在控告神，指控神， 指控神不守约，不守他的诺言，违背他的诺言，不行。再说呢，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可以向上看嘛，对不对？向上看，看看那个云柱火柱啊，就增加你信心了嘛，对不对？看看会幕啊，看见会幕里面的荣光，神与我们同在，你怕什么呢？传道人有时候会不会害怕呢？我有害怕的时候啊，我很坦白的讲，我有害怕的时候，我也是人嘛，是受做的嘛。但是一当心里有恐惧的时候，特别是教会的事情，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Nevada 州还好啊，我们加州啊有个规定，现在教会啊，反正有18岁以下，你服侍他们教主日学青年团契的牧师、助理牧师，都要上网受训2-3个钟头来考试。因为他怕教会发生性侵啊，或者虐待儿童啊之类，还有所有教儿童主日学老师要受训，就1个多钟头考试，证书拿下来，还去盖手印，还去盖手印。每一次一般里面有2个人看住，那是加州的规定。The Liberal 州呢，就是想出这些很多的规定，当然他们是为了保护儿童，没话讲了，是吧？还有一个州就是 Pennsylvania， 这两个州，美国就这两个州规定教会必须做这件事情。哎呀！这个规定2021年就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样规定。等到前几个月，我们的父母才告诉我，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到别的教会去，别的教会上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不做这件事情违法的呀，你会吃官司啊，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部会找你麻烦了，而且呢，他会叫保险公司停止你保教会的一切险啊，火险啊，责任险啊，你不参加这个不行啊。哎，我想，哎呀，时间太紧迫了。赶快快把家变了，我是有点害怕，万一教会出事情的话怎么办呢？教会啊没有保险啊，或者被告了，被政府啊取缔啊什么的，我去祷告。哎呀，有忧虑，但是到12月底截止，还有1个月时间啊，我们教会的申请都还没寄过来啊。但是祷告，心里会有一种恐惧感，说哎呀，万一不成功啊，那害到教会的，对不对？最重要是教会，你是有害怕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让我想到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教会啊，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放心，信靠，在他，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主的原因呢？是吧？而且我们看见了，神必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渴死的。第一个，他们没有祷告；第二个，没有信心，没有信靠；第三个，他们没有显示出怜悯的心肠啊。民数记20章1节我们刚读了，当摩西是小婴孩的时候，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对不对？篓子里面，他的母亲呢，把他放在尼罗河里面漂流，大姐米利安一直跟着这个小箱子啊，因此他可以照顾他的婴孩弟弟，是他姐姐米利安建议法老的女儿啊收养摩西这个婴孩。结果摩西在婴孩期间呢，真是神的预备，他母亲陪伴他在一起长大的。现在米利暗死了，我们刚刚读到了啊，摩西跟亚伦才刚刚与他们亲爱的姐姐道别啊，在他们两个从葬礼的回程当中，以色列就向他们抱怨，我们渴死了。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说，摩西已经为我们祷告了，摩西爱护我们，摩西对我们十分忠诚，让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为他姐姐米利暗悲伤吧，为他们失去所爱的亲人哀痛。这群百姓啊，根本不在乎领导他们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境遇现在他在丧事当中啊。神啊，祝福一个教会，这样的教会是跟会友尊不尊重、爱不爱戴他们的牧师啊有直接关联啊，不是因为我牧师啊讲这个话啊。我在教会41年，到今年底41年啊，弟兄姊妹对我不坏的啊，不然我不会待到今天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里面，很少有弟兄姊妹呢想到牧师家庭的需要。我薪水够的，够用，不错的啊，不错的啊。41年来，我从来没有自己主动在执事会说我必须加薪了，没有，没有啊。但是在其他上面呢，弟兄姊妹不太关心牧师的情况，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情况，这是我的感觉啊。教会对我不薄，我不是教会对我不好啊， 但是呢，弟兄姊妹想到自己绝对远远超过神的仆人，这是必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宣道会的牧师们聚会，有一个牧师呢，在那个教会也待了跟我差不多40年左右啊，他大概教会一直很久没给他加薪了。他呢就跟着我们宣道会的中国教华联会总干事讲，他说：“总干事啊，你应该发一封信给执事会，叫他们应该给牧师加薪。”我听了心里觉得蛮难过的，蛮难过的。我虽然不是 每年都加薪，过个2-3年1年总是会有加薪的时候，物价上涨了嘛，啊！但是我个人呢，我很照顾传道人，我很照顾下面助理牧师啊，英文牧师啊，我总是问他们：你们生活够不够用？我们不是要发财，要过很优越的生活，至少基本的生活教会必须照顾传道人。所以我呢照顾这两个，我说你们告诉我，如果生活有问题困难不够，我提出来，我替你们讲话，应该的，照顾教会的神的仆人，这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应该学的 去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摩西啊亚伦的需要，他们正在悲痛当中啊，他们不在乎啊。以色列人不信任摩西，也不同情摩西。在以色列人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与亚伦刚刚从上帝回来嘛，摩西没有对他们说：“让我们在这里挖一口井，看看能不能挖到水源，或者也是让我们呢，拆4个探子去东南西北看一看有没有水的地方啊，能不能找到接近我们的水源？”没有。当摩西知道没有水以后，他怎么样？他带领会众向神祷告呼求。你看圣经啊，这是他第一个反应。为什么他成为神所重用一个仆人的原因呢？他知道必须信靠神才有出路。于是神说要从磐石出水，神告诉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带领这群那么多的群众到磐石地方去啊，他应该向磐石说话就好了嘛，吩咐磐石叫他出水就行了嘛，啊！但是想想看啊，摩西啊把会众带到这磐石地方，如果只对磐石说：“磐石啊，现在给我们出水吧。”如果没有任何动静的话，他还能带领这批以色列人吗？还能带领多久呢？他们会马上要炒鱿鱼了。他们说：“你这个像磐石说疯话的这个人呢、来领导我们吗？”马上叫他炒鱿鱼是吧？如果磐石没出水，他可能被石头打死；如果磐石没有出水，他领导以色列人的地位就此了结。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啊，谁是与神交通，并且同行、听神命令、顺服神的属神的仆人啊。有个老传说哈，老传统啊，这个说是有个国王啊。他要一些人呢、会执这个丝织品啊，织布给他织袍子啊，织这个挂上锦绣啊，挂好这些东西啊，叫了一批人来了哈、帮他做袍子啊，做这些东西啊。他就跟他们讲啊，他只要你们遇到任何困难，马上向我报告，要我帮助你们，我一定帮助你们。所以这些人们有个小男孩，他也加入，他这个小男孩很会织这些东西，丝织品啊，他加入了，哎。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王的袍子、国王的袍子啊，这些墙上挂的刺绣的东西，漂亮装饰品啊，就在那织。哎，这个男孩子单独在那织的很快乐、很成功，什么都一帆风顺啊。但是其他人呢，奇怪，一下碰到问题，一下呢啊，他们觉得奇怪，这个男孩子怎么搞的，那么做那么顺利啊？就有一天，这些人就围在旁边问这个男孩子：“他你怎么那么顺利，那么成功啊？”他说啊，很简单嘛。王不是告诉我们吗？只要你遇到困难找我，我就帮助你们解决。他说我每一次遇到困难，我就向王报告，请他帮助，所以我做的一直非常顺利，没什么大困难。哎呀，他说我们困难重重而且这些人说你也不应该啊，国王那么忙啊，你因为一些事情经常去打扰他。这个男孩子他说最后他们想通了，就叫王，这个事情太迟了。所有的线都纠缠在一起，你要花多少时间去把它解开啊？所以这个小男孩就跟他们讲啊，他说你现在才来，为什么不老早出问题马上去告诉王，向他求帮助呢？已经太迟了啊！ 他说他们说你是老是去烦这个王是吧，哎呀要叫他要请来帮忙啊。他说这男人说我是照他 take his own words、啊、他怎么说我就相信，他叫我求帮助我就想求帮助，所以我今天呢能够那么成功不顺利、啊、今天我们呢很多人说哎呀神还管你这些小事情，哎呀鸡毛蒜皮的事情嘛，你要向神祷告，哎呀不用祷告这些小事情了，烦神了你去烦神，什么事情都带到神面前、啊、特别是困难的事情，神应许我们将来祷告要垂听 Hey God's words、啊、到了去做，神一定给你带来祝福。第二点，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所在，刚刚我们讲的情况和现场问题，地节中有丰富的资料啊，他没有说他们来到寻的热带雨林或者寻的、沙漠绿洲或者寻的草原，没有，经文说他们来到寻的旷野 The desert of Zin， 意思是无水之地，主带领以色列到那个地方是有目的的，有时候他带领我们到无水之地为了什么，我们学习信靠，信靠他来供应我们的水喝啊。好，第三个解决方法，我们试试看解决方法。二三八节啊，先告诉摩西要做四件事情，没水喝你做四件事情，第一件拿着杖，第二个招聚会众、啊、第三个带着亚伦去，第四个吩咐磐石，记住吩咐磐石，这四个简单的步骤磐石就会涌流出水来、啊、结果呢摩西啊做错一件事情，他犯罪了，犯了罪，哈哈，这 很令我们讶异 啊有一些解经家想抹黑摩西啊，说因为他说摩西啊是预表耶稣，他破坏了这个形象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耶稣被指为是磐石嘛，十章四节是吧，这磐石被击打一次不是两次嘛，所以摩西确实破坏了这个预表，他击打磐石啊，他击打磐石应该吩咐磐石就好啊。有人说摩西的问题啊，在他向百姓说话，他从来没有向岩石说话过啊，没有顺服神，他去打两次啊，水是出来了，得罪神，得罪神。好了，你说这什么了不起吗？一生顺服主，偶尔得罪神一次，我们犯了过多少罪了？我们得罪过神多少次了？我们不要说击打磐石两次，打十次都有了，是吧？不顺服神，走自己的路，就这么一次，好，后果相当严重，对不对？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神没有什么这么严厉对付我们啊。当然有时候神也管教我们了。这么一个敬虔的人、爱主的人、谦和的人，只是犯了一次违反神的命令，不得进迦南，公平吗？绝对不公平，在我人的想法不公平，神不公平。这样爱你的一个人，这么顺服你的一个人，这么肯祷告一个人啊，这么一个好的领袖，因为一次没有顺从你，他在怒气当中啊。拿着磐石杖去打，神说啊，你没有信靠我，你在没有在众人面前呢尊我为圣，就一次，一次而已， one time one sin too many， 一次，结果呢没有办法，他跟亚伦呢就没有办法进迦南啊。那么你会问呢、啊、神应该知道会发生的事情吗？神应该知道摩西会用杖打磐石吗？为什么不阻止他呢啊？神不是爱摩西吗？是神爱摩西的啊，要赐给他最好的。如果神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神不说摩西亚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今天不要带杖去了？为何神没有说摩西不管你做什么把杖交给亚伦好、啊、为何神没有说摩西当你走向磐石要确定你手上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为何神没有拦阻摩西带着杖去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基督徒的生活中不遇试探。我们都遇试探试炼，对不对？但是神给了我们许多在试探中的应许。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怎么讲的呢？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啊，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再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很熟的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他这里是这样讲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基督徒不可能不遇试探，有时候是试炼，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会为我们开路，他会解决出去胜过，使我们胜过这些试探，他应许我们能够得胜试探。结果摩西屈从了试探，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那根杖就毁了他的事工了。摩西应该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结果他自己没有进到那美地，摩西在七平方英里的旷野沙漠里面呢，七平方英里飘荡了40年呢。七平方英里有多远呢？多大？高速公路平均一个出口1 mile， 7个出口平方，这个不是很大的地方吗？怎么会绕40年呢？想得通吗？哎，神就让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绕了40年，而且还不能进迦南。神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不明白，但是神有目的在那里，神有目的在那里啊。这摩西呢，这个时候呢，心里是非常生气，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能跟他抱怨呢，不满呢，他们抱怨摩西对他们不够好，神也对他们不够善良啊。反正原因，摩西这个时候受够了哈，他受够了，拿起杖来呀，不说二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使这磐石中出来吗？砰，两杖打下去，怒中大骂以色列人在试探中失败了这个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他叫做 Alexander McLaren， 他讲这个试探跟试炼的分别在哪里呢？试探呢，就是说 appeal to 对你这个心里面最不好的那一部分呢，性情什么做 appeal， 叫你呢去犯罪，叫你去做坏事这是试探。试炼呢，试炼就是说appeal 你心里面好的一部分，叫你能够站立得住。神给我们试炼 appeal to 我们这好诉求，将我们好的这人的好的一部分去发出诉求，叫你能够站立得住。试探说什么呢？试探说你去做你高兴做快乐的事情，不要管呐，他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的这个事实，不要管他，你去做坏事啊。试炼呢，他说你呢要去做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痛苦的一个结果的这种事实，不理他，你要去做对的事情。所以这试炼是跟试探不一样的地方啊。McLaren 这个作者 Alexander McLaren 这样讲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开车的人他赴约开会他就在英国的这个当趟这地方人挤的地方，想找个 parking 地方，一个很大 block， 他绕了20圈，找不到一个 parking space， 他呢就这个停在一个不准停车的地方，他想我来不及了，我要赴约啊。他停在那处，在他的 windshield 挡风玻璃前面写了一条 note， 他说我在这个 block 绕了20圈，没有找到个 parking lot， 说 parking 在一个地方forgive us our trespass， 他要这个巡逻的人呢 forgive 他，听到这个好。他想这样的话，警察或来的话，看着这个条子的话，大概饶过他，让他过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挡风玻璃上贴了另外一个 note， 他说我在这个 block 巡逻了20年了，我如果不给你一张 ticket 的话，我会失去工作，是吧？请你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请你不要让我进入试探当然这是一个小笑话了我们今天呢，常常会在这种情况里面呢挣扎，我也试过要个地方急得要命的时候 parking 找不到怎么办呢？干脆停在这里试试看嘛，违法了，试试看嘛。有时候还好，警察没有查到就跑掉了。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试探，试炼，但是当你依靠主的时候， 信靠他的时候，你放心好了，神会给你开条出路，让你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试炼。第三个我们看看，第三个看看，摩西发脾气。你有脾气吗？你有脾气吗？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脾气蛮暴躁的，一定有哈。以色列人有各种对摩西的不满跟抱怨，神对他们呢，你看不够好了啊，摩西也对他们不够好了啊，所以这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在生气之下，火气暴躁的时候打磐石啊，他一生过着信心的生活。摩西为人谦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过个祷告的生活，信靠的生活，关心人生活。当问题来的时候，这些都抛到窗外去面，抛到窗外面去了。当他击打磐石的时候，为什么亚伦没有阻止他？亚伦不在旁边吗？带着他去的吗？亚伦应该说：“嘿，摩西，不要动啊！神是让你吩咐磐石，哎，不是拿杖打磐石啊！他大概想打磐石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个人看来，有什么了不起啊？讲两句话给我，砰砰打两下，差别在哪里啊？”哎，神说有大大的差别啊！我叫你吩咐你就吩咐，不准你打。你打了就是违反我的命令，就那么简单。神给我们命令的没有打折扣的，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神非常注重我们的顺服。顺服不是击打，只要吩咐。亚伦到哪里去了？但是虽然这样啊，磐石还是出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悖逆神的、啊、哎呀，我们软弱跌倒啊，是吧？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啊，他是这样一位神，神不轻易发怒，对不对啊？一方面也为的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信靠神的功课，但是他也向摩西跟亚伦说了民数记20:12的话啊。我希望是大家印象深刻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创出民数记20:12，民数记20:12这里这样讲呢，他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亚伦犯了疏忽的罪，亚伦真倒霉啊，谁也不公平啊，他在旁边他也没做什么，他也没有拿杖去打，连带关系因为 association single association 摩西犯罪的，你没有阻止他。所以雅各说4:7说，人之道行善 不去行啊，这就是犯罪了，应该阻止他。今天我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犯罪了，大部分人不吭声的，哎呀少管闲事，免得惹了我们不满意啊，变成仇敌了、他犯他的罪我不讲话，大部分人是这样，不都是这相怨的、啊、很多相怨的、啊、愿意做好人不愿意做坏人、啊、教会里面没有几个坏人、啊、你当坏人、啊、讨人厌的，对不对？怎么不讲话？知道行善不去行，这是罪。有少数弟兄姊妹是照着圣经话去做，他看见很亲近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去讲，虽然对方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遵行神的话劝告他，不听是他的事情，你不去劝告他，你看了、视若无睹，你连带像亚伦一样，我没有犯罪啊，是他犯的、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犯罪。亚伦跟摩西受到一样的惩罚，虽然他手中没有杖，也没有击打磐石的罪。也许摩西会想啊，我或许不应该击打磐石，但是我比其他人要信靠主高明的太多了，不能比嘛。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其他人呢？你没有这样对付他们呢、啊？我比其他人忠信，更有爱心跟怜悯的心肠，比其他人更会祷告，更喜欢祷告啊，而且祷告恳切持久。你看那些20岁以下人，他们不常祷告，没有怜悯心，他们却看见耶利哥城墙倒塌，但是摩西跟亚伦呢，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但是要记住，出埃及记33:19，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的公平不是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神有他的做法。我刚不讲了，神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那个没有得救的呢？我比那个得救人好吗？神为什么拣选你？拣选我，信靠他得救得永生，那些不信人下地狱的，我们真的比那些人好吗？怎么救恩临到我，神拣选我不拣选他呢？你懂吗？不懂。只能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就发怒这个事情啊，我们必须对付，呵呵，特别是做弟兄啊，我有时候也脾气不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急了就会讲些不该讲的话，对不对？摩西呢，在他情急之下呢，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发怒了。Edwin Stanton， 美国在华盛顿手下的那时候叫战争部长，现在叫做国防部长，懂吗？那么在战争期间呢，他这个心里很烦躁嘛，脾气也大，所以他就跟林肯总统抱怨另外一个将军，这个将军怎么对我不好，怎么不应该，怎么样，就在林肯面前呢，就抱怨。没想到林肯呢，他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说你该说的、该骂的全部讲出来。哇，这个 Stanton 呢 ，Edwin Stanton 呢，这样有总统撑腰啊，就骂他、讲他，该讲都讲。哇，他就写封信，出心里所有的气都讲，就是，然后交给林肯总统。林肯总统一看，吼 ，first rate letter， 写的真好啊。那么，你说了，你该讲了，你抱怨你们，你就骂他讲了林肯总统就问这 Stanton， 他说：“你现在准备怎么做啊？”那当然，我把他寄出去嘛，寄给他看嘛林肯总统回答是什么啊？你少糊涂了，不可以这样做啊！把这封信放到火炉里面去烧掉啊！你叫我写了半天啊，这帮骂的那个将军的信呢？林肯总统叫他到火炉去烧掉。他说：“每当我发怒的时候，写的信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写着他，他说：“你已经有一段 good time 了，对不对？你在写那封信，发气、怒气发作的时候，把所有的这个气都发出来写 ，You got a good time already。你现在把它烧掉。”林肯总统还跟他讲：“如果你不够的话，你再写一封，再写一封，再去骂他。”出出气，出了气你心里舒服多了，你不必寄给他，不要寄。这是林肯总统对怒气的处理方法。Thomas Jefferson，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是政治家，他呢怎么样来处理这脾气的问题呢？他有一个本子，上面写 Rules of Life， 生活规则，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里面。他怎么写呢？当我生气的时候，我数到十才开口讲话，你大怒的时候，你数到100再开口讲话，你就没事。好的方法，好的方法，是好的一个对我们的教导你这个特别是生气的时候，你马上开口，一定得罪人。我自己有经历的，不高兴的时候出口出来了，没有好事，没有好话，你忍耐一下，10秒钟数一下，数到十，你的怒气呢消了，你也不会讲太严重的话了。真的很非常冒怒的数100，对付我们的脾气呢有方法，当然必须靠主了。有时候讲容易了，是吧？讲容易，当你发怒的时候，管他3721了，破口而出了，管你后果是什么，对不对？求神今天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对摩西公不公平。我再问一次，对亚伦公不公平？我们看来是不公平。这么一个属灵的人，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一次发怒生气，还不是对神生气，他骂这些以色列该骂 该对不对？该当的，这以色列人实在是太糟糕了，他该骂该发脾气。神这样处理，让你进不了迦南。在我们人看来，神实在是不公平，不公平啊！你说世界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那个作恶犯罪偷窃抢劫的人过了好的生活，我们这些守法守法的公民呢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坏事呢我们好像遭遇没有那些人顺利神不公平。但神的公平不是照我们的思想，老实讲这是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上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吗？不进迦南美地真的那么重要吗？这迦南美地好的吃的，牛奶与蜜之地，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是现今的生活重要，还是永生重要？今生得奖赏，还是永生得奖赏重要？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神，这没有不公平。你看看摩西，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谁出现了？摩西跟以利亚。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认识摩西跟以利亚，我们会认识他。 这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啊，我不是乱讲啊，我们认识先圣先贤啊，他在神的国度里面带的冠冕，你我怎么样？世界上100年就过去，吃喝玩乐，迦南美地有好的水果，哎呀，牛奶与蜜之地，享受啊！没多少年你就离开了，像这个医生一样啊，很有钱呐、啊，在住在 San Marino 那个区啊，那房子很贵的，是有钱人几百万的几平的房子不稀奇的，有钱了、啊，两个都牺牲了、啊，砰，离开了，感谢主，他信了主，哈哈，这一点最重要啊！他有钱也没处花了，没办法花了。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我一再三劝弟兄姊妹耳边风啊。我说弟兄姊妹啊，钱这个东西身外之物，我一生的哲学是什么？够用、够吃、够住，身体健康，这是我要，没有别的。我们也没什么吃什么东西啊，好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常常旅行啊。但是我生活够用，神恩待我们两夫妇啊，虽然我师母有一点这个叫有一个糖尿病，但一切都还很好啊，这是祝福啊。我说我们教会有一弟兄有20栋房子，贡献不常见。那么当然不止他了，这个有些人就是看世界的东西，说你为什么不卖几栋稍微用一用嘛，你赚的钱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旅行也不什么，要20栋他修房子都够他修的，这个租户，哎呀，我水箱什么坏了，因为我找人了，他自己管，他又舍不得叫经理人去管20栋房子，你光光修理这些房子你就够你受的。我看他从来没有笑脸过，20栋房子在加州，在洛杉矶啊，好像都愁眉苦脸。我跟师母讲，我说你看这位弟兄那么有钱，你看他笑过几次有没有？愁眉苦脸，太忙了嘛，没有时间休息嘛，那些钱对你有什么用？我还特别讲，我说有一天你倒地，这些钱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用到一毛钱一分钱了、啊、有，属世的重要还是属灵的重要？追求主，你有20栋房子，多点奉献支持宣教士吧。我们教会宣教士啊，我们应该给他加薪了。有个宣教士，我们好久没给他加薪了，最近我才给他多加一点啊。都在神的工作上，你绝不吃亏，在永恒的里面积财在天呢、啊。我告诉你，至终神是公义的，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也是公平的。但是跟我们的思想说 fair， God is not fair， 我们的 fair 跟神的 fair 不一样。求神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呢少抱怨，少抱怨，像以色列，叫我们脾气呢。能够温和，我们都要学习啊！有时候我们脾气都有点暴躁了啊，顺服神，爱主，一生交给神。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到一些功课。主啊，你的想法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你做事的方式、形式也跟我们人不一样。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一生交给你，我们学习像摩西这样的忠心，在你面前经常的祷告谦卑，也学习顺服。虽然他因为一次犯罪不能进迦南，但是你是恩待他的神，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带冠冕，他为你所称赞。求你让我们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看了永恒的事情重过这今生的事情。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世界上这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都不算什么大事。求你教导我们学习你的律法，学习你的话，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